好，那我们接着刚提到这个以智慧著称的曼殊室利菩萨他就依着佛的威神力所以他起坐要来请佛说法。开口之前呢，他的身形，就是他的身体上有些表现恭敬的这些活动。我在讲义释事业标题悟无。偏袒一肩右膝着地，向薄伽梵躬鞠躬合掌看这个导师的解释那佛的威德是不可思议所以如果没有佛的慈悲加倍那依着这样子的威威赫赫的威神力可能佛弟子是不敢贸然的请问那也担心自己的智力不足，所以提的问题不像样就不三不四所以这不三不四，并不是说人而是说这个问题呢可能不是问题那这个在我们华人的世界华人这种社会是很常的每次如果就上课说老师问这个学生有没有问题，大概都没什么问题这个是真的是从小都是如此之前有机会到那国外去交换学生的时候，他们是3个小时的课程大概老师讲一节，可能也讲不到一节了，然后讲了30分钟就最多了，其他就是开始，课堂上的同学他们一直会提问什么问题都可以提但是也是跟课程的，就是我们今天上课的内容是有关的啦，不过每个人都很踊跃的发言提问可是，在我们华人的这种社会，好像从小都不太敢问，还是怎样？我们以前的教育是什么？讲光抄嘛，上面讲，我们下面一直抄讲光抄就是一直讲，一直抄这样，或者是填鸭式的教育大概都不会去要求你这种思维或者怎样。所以这个相对于这个所谓的西方、东方或是华人的这种社会教育还是非常不一样的所以这边实际上也可能有这种反映这种特征这边不是说老师，是说佛的这个威神力所以佛弟子不敢随便的提问好，那有了佛的威神力的加持呢就有敢有胆量去发问那问的问题也会是每个人想要提想问的就是或许跟我们的解脱生死有关系的，或者是消除业障有关系的。接着偏袒一肩，就露出右手臂那这个在因为声闻佛教，然后就南传，现在也可以看得出这个所谓出家众他们穿的这个服装仪容他们是比较接近佛事的时候了。好，那所以有时候偏袒右肩嘛，那也有一些情况是要复肩的啦，那个可能要外出托钵乞食的时候。好，接着是右膝着地就是用右边膝盖来跪着那鞠躬就是鞠躬了这些都是代表印度那时候在集会中请法时的一种必要的崇高尊敬的礼节那在注脚的82这边是般若经讲记所以右膝着地是所谓的胡跪法跪有长跪跟胡跪右膝着地是属于胡跪并不是双膝都跪地的意思好接着我们看回本文好这个礼节呢虽然是普遍都要有了那代众生请法的文殊菩萨也不应该例外那老师说这既然是礼节就是共世间的嘛，所以或许也不用再解释但是呢，佛法是呢即事表法就是面对当前的事物来表达它的意涵接下来就要进一步的去来解释一下刚刚所做的这些行为有代表怎样的意思的意思偏袒右肩就代表可以荷担佛法，就承担佛法但是传承的还有让佛法注视的一种责任呢。这个实际上是每个人都应该要有啦。右膝着地，代表的是下化诸众生。 鞠躬呢是代表内心的恭敬跟至诚，那合掌于胸表示向于中道，那中道也就是正道啦。那也有说食指代表食婆罗蜜，那合掌的话代表归向中道的意思，所以我们在礼佛的时候也应该这么观想，就尤其是我们它这个佛像嘛，佛像习惯的好像把它当作一种仪式，那仪式又缺乏内在的精神，就是没有把这个眼前的佛像呢当作是如佛在我们眼前，这样是礼敬。那这样礼敬实际上就是要消弭我们的散乱的，消除，就当礼敬的时候我们也应该要这样子观想佛在世，也要观想我们是要归向中道，归向正法的。好，关于十波罗蜜，那我们这边所引用到的，像荧幕这边 我引的是华严经啊，那东晋的翻译但一般说是六十华严啊，他这边就有提到十种波罗蜜，那十种波罗蜜啊就是对应这个十地啊，初地啊它可以成就什么，就是布施波罗蜜，或者清净的布施波罗蜜，那二地是什么，施罗嘛，所以一般的说十波罗蜜就是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那之外就是什么方便，还有愿，还有力量，还有智。这边他所提到的啊，菩萨以求佛道所修的善根给予嘛，就回向一切众生，所以叫布施波罗蜜。能灭一切的烦恼乐叫施罗波罗蜜，就持戒，慈悲为首，于一切众生心无所伤，都对于众生呢是没有要去侵犯他，所以叫禅提，就忍辱了。所以我们对待或是救度众生、帮助众生的过程，他们用非理的就是不理性的对待我们的时候，我们应该要忍耐，要忍受。好，求善根无厌阻，就精进，就毗利耶波罗蜜。那修道心不善，向一切智，常向一切智，就朝这个佛道前进，叫禅波罗蜜。忍诸法不生门，这忍呢实际上就是一种认可，诸法不生门就我们一般说的无生法了。那无生法忍实际上也是比较高阶位菩萨所具有的，像这个就代表般若波罗蜜。那依着般若可以起后面的四种方便还有愿力智，所以能起无量的智门就是方便波罗蜜，求胜转胜智慧叫愿波罗蜜，就更殊胜的智慧。那诸魔外道不能举坏叫力波罗蜜，改变菩萨的发心或者他朝向的菩萨道，这个都算了。那于一切法相如实说叫智波罗蜜。那在导师佛法概成佛之道有提到了，就是后面的方便愿力智波罗蜜实际上就是依着般若而进一步在修学，实际上他们也可以算是跟智慧相关的，只是更圆满的，前面般若已经可以亲证实相，但是还不够圆满。那最圆满当然就是佛的这种所谓佛智，一切种智这些这个内容。好，这个是关于这个所谓的十波罗蜜啊。好，接着我们来看回讲义四事业啊，前面讲是身行嘛，身业的礼敬恭敬的表现，接着在标题的丙二啊，口业清净。好，白言世尊，唯愿言说如是相类诸佛名号及本大愿殊胜功德。我就要请佛宣讲佛的名号啦，因为称佛名尤其在净土法门也蛮强调这一部分的啦。还有佛的大愿过去因地所发的愿这些殊胜的功德。令诸闻者业障消除。未欲为了想要欲未欲嘛，就想为了想要利乐相法转使诸有情故。好，那我们刚刚说这个标题的案例，刚丙一嘛，深夜恭敬，这个标题实际上就是依着导师这边的解释的， 在四十四页的倒数第二行上文，就前面哦的经文是表示这个菩萨是从意业表现身业的恭敬，所以意思就是说意业是没有描述出来，但是从他的身体的行为上就可以代表他意业也是恭敬的了。那持中勤法，就现在我们要解释的这段经文是表示口业的清净。好，曼殊师利菩萨是大智慧的代表者，但是他所祈请的法门，他为什么要祈请法门？刚有提到嘛，就是要依着悲悯心，他认为这些内容是对我们后世的众生有利益的，所以他所理请的法门却是为了慈悲救济的事，就是为了一切众生而请这些，请问这些修行的内容法门，这样就是为一切众生的表现。好，接着我们看四十五页，可见呢慈悲须从智慧流出，那由智慧来摄导慈悲，才是佛教的真慈悲。大家对这句话有没有觉得跟什么有关系？就这句话，慈悲必须从智慧流出，意思就是说我们悲悯众生啊，想要给众生安乐，想要拔众生的苦，我们要具有这种简别的能力啊。那由智慧而生的慈悲，实际上这样慈悲才不落入于所谓世俗的这种悲悯心，或者是我们依佛教走三种慈悲。我们上次有提到嘛，在上一期啊，在大树吉那罗王所问经的寄送讲记有提到三种慈悲嘛，一般的就是什么众生缘慈，看到别人受苦，众生受苦，我们自然升起这个悲悯救苦的心啊，想要助他离苦得乐。但是这样子还是对受苦的众生，能救苦的这个人啊，都有这个所谓的固定不变的这种个体实在感啊，所受的法，所受的人啊，就这个人他们都是有这个实在感。那第二个是所谓的法缘慈，就是进一步的观察众生是无自性，但是还是可以帮助他身体，这个帮助他，这个大概二圣。大圣是无缘而大慈，就是连他的所无蕴的这些法，所受苦的这些环境，都观他是空无自性的。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福缘的大门口的一个寄送，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送，因自心悲嘛，悲自的自卑无碍才是成就大不，对啊，因自心悲嘛，悲依自导，自卑无碍大不。应该前面应该是指其人成佛了，佛在人间，人佛亦如真法界。好，所以这句话实际上也蛮符合这里的导师解释啊。这里这句话，因自心悲嘛。因智慧的抉择产生慈悲，悲依自导，有没有？这边导师讲，慈悲须从智慧流出，由智慧而摄导慈悲，才是佛教的真慈悲。那实际上这个才有办法成就佛的这个圆满觉悟，也就是智跟悲无碍。智慧是观法的实相，法的实相是无相的啦。那慈悲是观众生的苦，或是众生的种种逼迫，或是观到一一的众生实际上是有相。实际上这个就提到为什么叫无缘大慈，并不是他都没有看到众生，或是众生在受苦，实际上是观这些一个众生他所说的依法都是无自性，这个才有办法达到所谓的无缘而大慈，并不是无所缘，而是观他们都是无自性所以而升起的大悲心，这个才是自悲无碍佛的大菩提啊。好，所以这句话实际上就跟老师就我们福缘金色的那个寄送的下半句是很贴近的了，刚好可以诠释了。好，那我们接着看下面。请法之前曼殊师利菩萨先尊称佛一声世尊，表示恭敬恳切，接着他又说唯愿，就希望佛为我们来说明如是相类的诸佛名号。 还有佛因地的本大行愿，本来的大行大愿，还有无边的殊胜功德，好像包含了三个嘛，佛的名号，还有大行愿，大行还有大愿，还有无殊胜功德。因为佛曾在阿弥陀经或其他经说过西方或其他的净土法门如何的庄严，如何的微妙，那这个净土中有佛啊，称为什么？只要称佛的名号，或是意念佛的名号，可以获得无边的功德啊。那也有提到佛的本愿功德是如何的伟大啊，这些都是可以让佛啊，让众生听到去意念的啦。所以这边的念啊，称念，我们后来汉传，然后中国佛教比较称念的念，大概是口字旁啦，就以为是口头念的哈。啊，那但是，如果从这个念佛来说嘛，最好实相念佛啊，接着不然就观相念佛。那实际上，这个所谓的实相念佛、观相念佛啊，称名就算是称名念佛，它也不见得是只是口念，口字旁那个念，有时候是心念啊，心念。那念本身有一词不忘的意思啊。那所以后期慢慢的发展到我们现在，大概都会比较着重这个所谓的口念啊，只要念这个所谓的六字洪名啊，好，那么阿弥陀佛就得到什么？甚至有一些，发展到其他的传承上面的啊，念什么南无妙法莲华经，这样子就有功德啊。当然，这比较日莲宗了哦。他或许有些会认为他是一种新的宗教了，然后他，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遇到过，然后就他们的这种信徒，他们认为他们也是佛教，但是他不见得会尊敬佛，但是他会念这个六个字，然后他是佛，他认为我是佛教，但是他们只念这个六个字，很特别，然后而且一定要念这个日文日语啊，日音啊，所以念中文音就没有效果，对他们而言是这样，所以。这就很奇怪了啦。好，那我们回到这边了啊。下面哦，因此曼殊代表大众要求世尊来宣扬哦，与此相似。那与此相似就是导师解释如是相类啊，经上说的哦的教法哦。好，那曼殊的劝请哦，纯粹是大智慧的表现啊，大智慧的表现，还有大慈悲的流露，因为它并不是为了自己的安乐利益啊。在经文就接着讲啊，这是为了让后世就末世的听众啊，可以听到这样的甚深法门，那因此或者依着修行法门，可以消除业障啊，障是障碍啦，那业呢是。就是一种潜能，就是我们现身所造的活动，或是过去所从事的这些活动，它有做完之后有个潜能啊，就是说潜力啊。那导师接着说，善业是不发生故障，所谓不发生故障是你做善会得乐，做恶得苦，它不会错乱啊，不会做善得苦报，做恶得乐报啊。那或许就有人问嘛，我们看有些人他可能还没有皈依佛教，没有发心修行之前，好像生意兴旺，家庭顺遂美满，怎么一开始皈依佛教之后开始就生意不顺了，事业失败，乃至家庭就不美满。那当然佛教讲的业力，他不只是在讲现在，也不是讲过去，也不讲未来，它实际上是通三世，所以做善得乐果，做恶得苦果，它不会改变，不会错乱之外呢，不见得你现在做善好的结果就马上成熟了。好，好，所以这边就接着讲嘛，所以作恶多了就会障碍我们的前途，这边前途并不是这个金钱的钱啊，也不是从这个世间上的这种升迁啊，工作事业上面去说，这边前途大概是说我们要朝向的方向，像菩萨他所要朝向的方向是向佛道嘛，所以尤其当我们要向光明，向这个所谓的菩提道前进的时候，会障碍我们，所以我们一般有说所谓的魔的障碍， 就是这样。那这魔的障碍当然也不见得是有个具象的魔啦，就反正就是有障碍啦。所以业障包含了两个面向，一个是障碍，一个是业。那这边导师就提了几个例子，这实际上也可以让我们好好的观察一下我们自己是不是会有这种情况发生。有些家庭呢，就是丈夫要学佛，妻子不赞成，那有些刚好是相反。那或者是自身的原因，可能就是身体病多，或者是因为世间俗物，家庭啊，工作很多事情，或者是被这个不好的不善的朋友所包围，错失学佛的机会，或者呢根本就不相信佛法，或者是相信佛法了，可是因为家庭或者是经济上不容许啊，所以还是要为了家庭经济努力，所以没有时间啊，那于是呢就会永远陷入在痛苦中。好，所以要弥补这些人生的缺憾缺陷，就要修净土。那当然净土也不是专指西方，因为西方净土比较强调是死后往生继续修学。那如果我们是药师净土，它是强调我们今生此刻当下就可以修学乃至获得利益，就刚才所讲的业障消除这些。所以如果我们可以时常念佛与佛亲近，就可以消除这些业障，增长善根，慢慢的就有办法远离所谓的逆境，不管是家庭的，就是家人不同意的，或者是因为这个生活必须，或者因为经济不许可，没有时间，或者是远离这些所谓的不好的朋友，可以换到顺利的环境，善人。好，业力不失啊，业力不失这个在自论中面有一句话蛮有，我们可能常听到的啦，像在中论的观业品，虽空亦不断，虽有亦不长，业果报不失啊，是名佛所说啊。那在导师的中论讲记这边有提到这个所谓的不失法，如劝啊。那业呢是如这个负，就像借款一样的，还没还债之前呢，或者没有将这个欠债还完之前，这个借据都还在，这个所谓的业力不失就有点像这个所谓的不失法。那这段文这段文实际上导师在解释，就在中论中观论颂讲记解释的时候也蛮有趣的了齁。有趣的地方是他可能有不同的解释，因为不失法这个概念是正量部所提出来的。但是中论的论主龙树菩萨也有沿用的可能性，但是他不会将这两个的差别，就是中论如果当这个是他们的主张的话，正义的话就是不施法嘛，他不会将这个所谓的不施法当作一个是不变的一个法，但是本身这个不施法是由正量部所提出来，它是部派佛教中的一个分支。好，那这边所谓的业力不失，就是还没有成熟之前他遇到就不会失去，等成熟之后感果之后才会消失所以这边就有提到嘛，经中有佛有提过业还没有感果之前重经百千劫也不是所造业不亡的那这边如果从世间事情去推论的话，就像我们人去借钱，口说无凭，我们就立这个所谓的借券券就是借据那约定时间到要还钱所以在还没有还钱之前，还没有欠债还没有偿还之前，这个借据始终是有用的虽然它不是钱本身，但是它可以依着这样子的借据拿到钱那所以这边的业力也是类似这种概念就像我们骂人打人甚至杀人这个行为做完之后感觉上虽然我们要在这个人类社会会受到法律的制裁之外，这些行为尤其是重的恶业，杀盗淫妄这些重的恶业，它将来会引导我们投身恶道受苦所以为什么五戒也好出家戒也好，或者是我们说八关斋戒也好，这个四重叫做信 戒或是性罪，因为它本身就是过失。就算你没有受持戒法五戒、十戒、八戒等等，你只要做这些行为，杀生、偷盗、妄语，乃至这个所谓的邪淫，它的赶来的将来的果报就是让我们投身到恶道。所以当还没有成熟之前啊，它是不会消失的啊。所以这边所讲的这个所谓的善业，它不会错乱的，或者恶业它也不会错乱的。好，那这边要请佛要宣讲的内容，就是希望可以帮助众生，不管是当下的与会大众或是未来的众生，都可以消除业障。那导师这边就提到一些我们刚所可以观察自身学佛的经历啊，有没有这些可能性啊？如果没有当然是好，那是如果有怎么办？我们要有这个所谓升起这个惭愧心、忏悔心，这就是跟过去的行为有关系。或许我们以前就是阻碍别人要学习学佛学法，所以我们这辈子有可能会受到一些阻碍啊，所以也有可能过去没有这个布施的行为啊，或者是没有修善的行为，所以我们今生所要修善的时候都没有遇到好的人、好的因缘啊，这个就我们生惭愧心、忏悔心。但是呢，还是要把握当下呢。好，接着就提到这个关于佛法流传世间有几个时段的这种说明啊。导师又提到啊，佛住世的时候是属于所谓的正法时期啊，就是世俗业的倒数第四行。那时候的众生呢，根器智慧是比较锐利的啊，那业跟障是比较轻啊，所以那修学佛法很容易就受到啊受用啦，甚至可以获得果证，就是解脱的意思啊，不管是出国乃至二三四国。那过了千年之后，就到了所谓的相法。所谓的相法是什么？佛法都走了样，变了质，到处都是一些相似的佛法，所以叫相法，就相嘛，就不是所谓的正的意思啦，只是相而已。可能有佛像啊，有经典在世，但是这个内容上啊，很少去阐述乃至实践啊。好，接着我们看46页啊，其实众生善根浅薄，这其代表是相法，相法时期的众生呢，善根是浅薄，智慧是比较愚昧迟钝，那业障也比较深重啊，所以苦难多，不容易修学啊。好，因此净土念佛法门啊，在佛住世的时候，或许可以不用对那时候众生宣讲了啊，但是适应后代的，不管是这边说的相法时期的，或者我们等一下要看到的所谓的末法时期的。好，所以在经文上嘛，但是为了想要利乐，利益安乐，这些所谓福薄福跟慧浅薄烦恼特重的相法时期的一切有情，所以这边就文殊菩萨就请佛啊慈悲宣讲啊。好，接着看下面啊，佛灭千年后是相法，那两千年后呢，就佛灭后两千年啊，就是从相法转到末法，那就是我们现在这个时间啊。所以众生的善根是越来越浅啊，烦恼越来越重啊，修行了生死的就相对少啊，那苦痛是越来越多。那佛呢，为了慈悲救济这些众生啊，为了我们现在这个众生啊，所以就应了曼殊的请求，开示这个简易的药师净土法门。好，那这些实际上也牵涉到这个所谓佛住世几年的时候了。我们先看一下注脚的83，这个我们之前有看过了啊，我稍微大家看一下啊。在前面的45页，好像在杂阿含经的906经光福音，我们看画线的地方就好，它是跟这个大迦摄讲，所以如来正法欲灭时有相似法身。好，那接着看下面，看黑体字，就是有那个恶中生出世，乐行诸恶了。 好，可是如果有五个因缘，在倒数第一行，可以让佛啊如来的法跟律不会没有。好，这些恭敬尊重啊，随顺教授啊，这些内容啊。好，那接着我们看一下，动所谓的正法几年啊，灭法几啊，末法几年这些说明，像不同经论的注脚，啊，就注脚上。在不同经论记载上，在我们注脚可以看得出来，实际上不太一致的啊。好像瓜佛二这边比较重视的是佛度女人出家这个问题啊。啊，这个就是有一种说明，就是有一种记载描述了啊。这边就请大家自行看啊。后面的这些注脚内容就大家自行看。好，那我们看为本文。46页在标题丙三，好，前面已经提到这个祈请者曼殊室利菩萨，他有深夜的恭敬啊，语业就口业的清净啊，接着呢就是佛来允许啊。那经文尔时世尊赞曼殊室利童子言：善哉善哉，曼殊室利，汝以大悲劝请我说诸佛名号本愿功德。为拔业障所缠有情，利益安乐相法转识诸有情故，汝今谛听及善思维，当为汝说。好，接着看最后一行是六页。那前面由曼殊室利代表来请问诸佛名号还有本愿功德。那现在呢佛就允许开示啊，所以允许跟前面啊在标题四的这个内容。我们再看那46页这边，在经文的前面啊，应曼殊的请求，但是在经文这边啊，就允许嘛，允许开示，所以这两个是前后呼应的，所以导致这里一直就应曼殊，就同意曼殊室利菩萨请求，那后面下面这一句话嘛，允许佛就同意开示啊。接着我们看47页。一开始的时候呢，佛就先赞叹这个曼殊室利童子说善哉善哉，就是好，很好的意思呢。因为菩萨的劝请不但是适应众生的需要，更是呢符合就是顺应佛陀出世救度众生的慈悲心怀啊。所以世尊就先对他称赞啊。好，前面提到的经文称曼殊菩萨是法王子，那这边是称他是童子啊，所以这边呢先开始先解释童子有两个意思啊，第一个是从世俗上说啊，第二个是在48页的从圣义地上说了啊。好，从世俗上来说呢，菩萨呢都是随应众生的需要而现身啊，所以他没有一定的形象啊。为了帮助怎样的众生就示现怎样的身形，一切都是为了要适应众生。不过在诸大菩萨中，这边诸大菩萨就是他可以有所谓的变异生死，那在大乘佛法中有个分段生死跟变异生死，这个差别是说他的身体到底是由父母的因缘而成就的，还是由他的神通或是他愿力所成就的。所以分段生死就是要我们一般像人一样啦，就是要父精母血还有投生这种意愿嘛。那从凡夫来说就是投生死这三个。所以分段生死它是要父母的因缘。那分段生死啊，大概随着众生的需要，就这边所讲的。所以它可以变化种种的身形啊，所以它没有固定的这种形象。但是在诸大菩萨中啊，就是他具有这个能力的分段生死的菩萨众，那曼殊多比较多是示现所谓的童子相，又像这个观音菩萨他是多现女人身一样，所以总是有这样子的比较多啦，所以就是用这样的特征特别尊称他是怎样。好，另外的在曼殊菩萨他的显化的事迹来看呢，如果从华严经上说，这曼殊的道场是在印度东北的清凉山， 可是在汉传中国佛教呢，他一定是认为是在山西的五台山。所以接下来就举了这个在中国佛教会有比较常多描述是文殊现身的这种事迹啦。看下面齁，从前有个禅师齁，无着文喜齁，他因仰慕曼殊或者文殊菩萨，所以特地从老远的南方到北方参拜齁，结果走了这个全山就是五台山齁，都没有遇到菩萨，内心感到非常失望齁，很惭愧遗憾，觉得自己的惭恨齁，就很惭愧，也觉得很遗憾。自己的善根浅薄嘛，所以没办法 遇到这个所谓的文殊菩萨。那后来呢，看到一个放牛的小孩啊，手里牵了一条牛，这个小孩就引领他去参拜一个老者。好，那因为这禅师看不到这个菩萨嘛，心里总是样样不乐，就闷闷不乐。好，可是等他跟他们谈论之后，这个小孩子突然间变得像啊，就他骑在一个狮子身上，显然就是曼殊菩萨啊。好，接着48页啊，这样的公案可以在这个中国的佛教传记中啊常看，就是有记载的啊。所以在中国有很多曼殊显示童子像的事迹啊。那如果我们看一些，大家有兴趣。兴趣可以回去看的啊。这个注脚的86，我找到的跟导师的有一点点不太一样的哈。这边没有注脚86，像刮胡一哈，他是没有看到这个童子骑在这个狮子上面。先看一下86刮胡一哈，这个描述我觉得比较特别的地方啦齁。所以这个无着禅师嘛，入五台求见文殊，至金刚窟见这个山翁，牵牛到这个灵溪，就在西边齁。那着约就是无着禅师齁，愿见大士齁，就跟这个牵牛的这个老人说嘛齁。这个老翁呢就牵牛回到寺院齁，着这边的着就是这个无着嘛，随路一事齁。那这个老翁就呼君体，君体有点是这个好像君体上面那个君体啊，叫了君体，那就有童子来迎接了。那翁引着升堂坐，这个着就是无着禅师。那童子呢进戴帽杯，这个戴帽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这实际上就是一种比较珍贵的东西啊，就是龟壳，好，用龟壳所做的齁。这个戴帽杯在寺院里面有这个戴帽杯，好像现在应该是比较少有的啦，可是这样的记载好像很普遍齁。好，戴帽杯齁，就对应这个书落齁。那这时候感觉到这个神清气爽了齁。所以他这边的记载实际上就开始问答嘛齁，就是从哪里来，南方来，那南方的佛法住持如何齁。就末代的就末世嘛，比丘少有奉持戒律的，那修行者有多少，大概多少众，就300-500。接着又问说，那我们这边呢，就北方这边佛法如何住持，就龙蛇混杂，凡圣同居，那众几何，前三山后三山，就好像也都没有住得很在一起的。那题目就是到了傍晚的时候就叫这个童子带这个无着禅师外出了。那这出去的时候，就禅师就问这个童子小朋友说，这个是什么事，叫般若事。这时候他觉得这个翁是着创然悟此，就突然间了知体悟了，说这个跟我对话这个老翁是文殊了。那这时候就向这个童子呢礼敬一下，起手嘛，就礼敬，请求他说一个偈子啊，请求一语啊。那这时候童子就引声而歌啊，面上无嗔供养真，就是面上无嗔是真供养，口里无嗔吐妙香，内心无嗔是珍宝，无垢无染即真常。好，那之后呢，将停留在这个舞台，所以 这个禅师就常常跟后评语文殊聚会啊，就跟导师的一些描述有点点不太一样了。不过，目前都是没有再找其他藏经啊，导师可能从其他的藏经，所谓的其他藏经，就是我们大概看的都是大正藏啊。那导师可能有看到其他藏经的记载，大家有兴趣再仔细去看一下。好，接着我们看这个圣义说哈，看回来本文48页上面哦，刚刚是从世俗谛上说嘛，世俗谛就是菩萨他有可能变化种种的身形哦，他不是固定的哦。那从圣义谛上说呢，从圣义上说，菩萨修行进入高阶位的时候，有个次第哦，有个阶位叫童子谛，那导师这边的瓜符是第9谛哦。那童子有怎样的特征？就是童子有良好的德性，一切是天真纯洁，热情和乐，易与人为友。所以我们一般说善财童子嘛，53参，这些也是代表这个青年的佛教。那没有记恨心，不像这个世故生。那世故呢，当然它没有一个绝对的是否定的语词啊，不过导师这边比较站在是否定的啦，所以后面才说嘛，不像世故生的成人那么的虚伪冷酷无情。好，菩萨修到那个阶段啊，那个阶位啊，充满着就洋溢着慈悲跟智慧，热情跟和乐啊，内心纯洁，所以用童子来形容菩萨，来表征菩萨的纯洁天真。这边的纯洁跟天真啊，并不是没有分辨能是非能力的意思，那这边的纯洁天真是因为菩萨断了粗重的烦恼啦，他内心上是清净的齁。所以纯洁跟天真并不是真的像一般这种小孩一样齁，不懂不谙世事的意思齁，他不是，他只是表征菩萨内心的清净或是烦恼的去除齁。这边要注意的是这个童子谛第9谛这个内容了。我们看一下这个注脚87，在瓜符一呢，是大品经，就是鸠摩罗什大师所翻译的摩诃般若波罗蜜经，一般叫大品经，它也是我们刚看到的所谓中品般若。般若经系的发展，从所谓小品般若，或是小品般若，到中品般若，到大品啊，到上品般若，乃至更多的成了像大般若经，玄奘大师所翻译的这个19会般若的这么庞大的内容啊。那中品般若这边就提到啊，经文啊，欲生菩萨家，欲得同真谛，欲得不离诸佛者，当学般若波罗蜜。那瓜符二呢，这边是提到如果菩萨到第8谛，他有几种名称啊，从大方便会生无功用心，他没有特别的，不需要特别作意啊，他有办法升起这个智慧啊。那此地啊，菩萨此地不可举外，所以叫不动地，智慧不可转，叫不转地。一切世间不能测知啊，就一切的世间没办法知道菩萨现在的这种体验还是他的状态，所以叫威德地啊，无色欲啊，没有这个所谓的欲啊，种种欲叫同真地啊。好，所以他有这个名称啊。哦，这边就是说导师为什么会把它安着第9谛哦，这边就先说明同真地大部分多数的描述是在第8谛啊。当然，这个所谓的8谛啊，是从10谛这个阶段去分别的。好，接着我们看瓜符4啊，在大智度论的解释啊，这边的同真谛就是在瓜符的同真谛啊，它的另外一个名称叫鸠摩罗伽，实际上就是梵音啊。所以大智度论的解释啊，这所谓的鸠摩罗伽谛呢，第一种情况是或有菩萨出发心断淫欲，乃至最终成就无上菩提，常行菩萨道，是名鸠摩罗谛。这个鸠摩罗伽谛就是 菩萨一开始出发心就断淫欲的话，这类的菩萨就可以叫做鸠摩罗伽帝的菩萨。那复次就第二种说法，或有菩萨作愿，就是立志发愿，世世同染出家行道，不受世间爱欲，这个也叫做摩伽鸠摩罗伽帝，这是第二个解释。第三个呢，王子又叫鸠摩罗伽，所以佛为法王，菩萨入法正位。入法正位是实际上就是入所谓的正信离身啊，就菩萨如果从十地来说，初地以上。所以这边提到啊，入法正位乃至十地都叫做王子，皆认为佛，就可以承担，我可以胜任，将来可以成佛嘛。啊，就像文殊师弟，十地是我所谓等，悉具佛事故。所以文殊菩萨他的修行已经跟佛很接近，所以他也有一些实力是无所谓。这边不是佛的啦，是菩萨的实力是无所谓啊。住鸠摩罗伽帝广度众生，所以可以知道啦，所以入法正位乃至实地嘛，可知可能这个阶段虽然都叫做鸠摩罗伽帝，当然有可能是从初地到实地都可以算啦。所以导师这边为什么叫曼殊师弟啊？这边童子弟叫第九弟了，可能是有些根据了啊。好，这是第三说了啊。第四说呢，复次又如童子过四岁以上，未满二十岁，名鸠摩罗伽。哦，所以这边就提到，若菩萨出生菩萨家者，如婴儿得无生法忍，乃至十住地离诸恶，叫摩伽罗鸠摩罗伽帝。所以得无生法忍大概是七地或是八地啦。如果我们刚看华严经是八地嘛，那如果般若经有些是说七地，所以可知道啦，七地到十地都可以称作鸠摩罗伽帝。好，那瓜福六是我们刚刚所看到的，在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开展，一开始说的这个阶位大概是请看注脚栏49页，自行自信行发心修行还有不退转，大概四个阶位。接着在下面第四行，修行本起经等犯说实地，我们刚刚有提到中品般若还没有明目的实地，那瓜福中嘛，彼十住相比，般若经已有发心心学，因行身贵不退，同真法王子灌顶八位名称，这个应该是比较早的啦。就是菩萨的阶位，他可能一开始只有四个阶位，像刚刚所提到的相待大士、法藏部的佛本行集经，大概四个阶位啦。那接着就是所谓在中品般若可能只有八个名称，刚刚所提到的发心心学因行身贵不退同真法王子还有灌顶。好，那我们时间差不多，我们下次再讲了。那在注脚八这边是依着这个大智度论这个注解的 Lamotte 应该是一个基督宗教的这个 minister 宗教师，不确定是牧师或是神父啦，就是他是基督宗教的啦。这边说到大概是说，如果从十地的这个阶位来说，大概第八地啊会称比较多啦，比较多称呼这个鸠摩罗伽帝是在第八地。但是我们刚刚看到智论的这种四个解释啊，这个鸠摩罗伽帝有可能是出发心就断淫欲，所以他这类的菩萨也可以叫，或者是从初地到十地，或者是从八地七地到十地的都可以叫做鸠摩罗伽帝。那导师为什么会把在本文上第九地，那就是跟着文殊菩萨而来说的啦。好，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觉得有点混淆。好，我们下次再稍微的提示一下啦。好，我们今天就先到这边。我们请合掌。